亲爱的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今天的维珍会客室呢，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呢是一位被称作茶人的先生啊，叫茶人刘峰，刘先生，他是从事了茶业行业有20多年了。刘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黄老师。
你好，我知道您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是从事了20多年的这个工作，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请到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您丰富的这个茶文化的这些推广和宣传的这些工作经验。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茶艺、茶道这些专业的知识，让我们普及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谢谢，
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国的茶文化。
嗯，
那么我个人呢，其实在这个茶的行业里已经从事20多年了。
嗯，
虽然说我是一个北方人，
嗯，
当时呢自己在我们做茶楼啊、茶店、茶会所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北方人还有茶文化吗？好像很奇怪的问题，因为北方不产茶嘛。
嗯。
因为茶是生长于主要是南方，你看陆羽在茶经里面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茶者南方之家母也。所以说从地理的位置就给定性了，茶是生活生长在南方。那么刚才我们黄老师也提到说茶艺啊、茶道啊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个不是从事茶行业这个专业研究的人来讲，其实很难分清这个茶艺和茶道有什么区别，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我自己都有点困惑，就是属于门外汉，我也不了解，但我也很好奇，很希望能了解。以前因为工作原因呢，我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回流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也参与过，因为我们那个基金会的主席他也是爱好文化艺术啊，结果我们就参加了很多这种茶文化的一些博览会。
茶博会，
茶博会，对，还见到了那位乌孟照先生，当时的一个很资深的主办人。但是我对茶文化确实了解的不多，所以很想请教您。
不客气的，是这样，刚才您提到茶道，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从事20多年来呢，经常也会有人来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不知道您首先一提到茶道，您脑海里面首先能想到什么呢？
想到就是日本的茶道。
哎，没错，
日式的，
没错，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我们国人一个非常这么一个观念，一提到茶道就好像想起了那个榻榻米啊，那个风炉啊，
对对，
那个茶碗呐、然后在那打茶，一个日本的老妈妈。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不称之为茶道呢？而现在很多从事茶文化的愿意称之为茶艺呢？因为我们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也是茶文化的一个发源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无论从历史文献来讲啊，最早的从那个华阳国记国志啊，包括其他的很多历史文献，包括一些出土的，都发现就是我们中国是最早饮用茶，包括把野外的野生茶种植到茶园里面的，这是最早的。那么茶文化呢，提到了饮用茶这一块，其实茶在过去呢，它不像我们今天喝这种茶，它是什么样呢？你想一想，就是我们上古先民啊，他发现这片树叶，哎，可以解渴啊，喝起来又苦又涩，完之后呢还有生津回甘，就非常有意思。他一开始茶呢可以称之为什么呢？叫做茶粥
啊，茶粥，
对，喝粥的粥，就是把茶呢和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煮，然后连茶在这个汤就全喝进去了，被称之为茶粥
啊。
所以说后期呢还有一些演变的，包括你这样想哈，就是这个茶粥它属于什么？属于是厨房里面的东西，
感觉像养生那个类型的。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养生，在过去古代人呢，他这个煮茶粥，你想一定是在厨房。
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能把这个厨房的一个器皿煮茶拿到了文人的案头？
距离很大哦。
当然了，
嗯，
这就是一个茶的文化
历史，
包括我们 你看讲这个中国也有饮食的文化，
嗯哼，
但无论你怎样饮食文化，你不能把大马勺拿到这个餐桌上来吧，
是啊，
虽然说现在有一些餐厅也在这么搞啊，
对
啊，标新立异，
对，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茶能够从厨房到书房，
嗯，
在唐代的时候，自从陆羽写了第一部茶，就是茶学方面的专著嘛，《茶经》之后，
嗯，
他规定了什么样的茶为好茶，包括用什么样的器皿来喝，
嗯，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喝，他自己设计了24器，
啊，
他说这个24器啊，缺一代矣，就缺一样都不可以，
嗯。
包括他还讽刺了过去，你看啊，就像我刚才讲这种茶粥啊，
嗯，
他过去就是魏晋以前吧，或者唐以前，他们煮茶呢，就是往里面你都想象不到放什么花椒，
哇，
放什么茱萸，
哇，味儿
啊，盐巴等等各种东西。那么陆羽呢，在《茶经》里就说了，说是这种喝茶的方式呢，如饮沟渠之汽水耳，就说你这是该水。不应该这么喝，应该到下水道的。那从陆羽开始呢，就倡导了什么呢，叫做纯饮，
嗯，
所以纯饮是什么，在煮茶的过程当中唯一只加一些盐巴，
嗯，
这样的话喝的茶是最 纯正的。所以说从在唐代的开始呢，就是茶就走到了文人的案头。那么我们在讲茶文化的时候，通常说叫兴于唐，
嗯，其实很早哈，哦，现在想想，
当然饮茶更早嘛，那
是很文明啊。
是的，你要说从传说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皇帝啊，当年在树下怎么样，日常72毒啊，完结果被茶哎解除了。但真正喝茶有记载的话，这样我觉得还是从唐，
嗯，从唐
可以，对，可以说兴于唐，
嗯，
这样的，
嗯，
然后发展于宋，
嗯。
在宋代的时候，因为宋代的您是搞艺术的，肯定知道宋代的一些你看绘画呀，
文化，对，
对呀，书法呀，各种这个陶瓷，
非常非常，
对对，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
高峰，
就是，那么在那一个宋代的期间呢，把这个茶文化也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嗯，
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些点茶，
嗯，
你看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直喝的都是属于是茶粉，就是这个茶呀，
嗯。
烘干之后，烘焙之后，
嗯，
然后要给它磨碎，
嗯，
用磨。
哦，真的那么碎呀，啊？要
一定要这样碎的，
融融的哈。
对，你看这里边，我其实有一首非常喜欢的茶诗，
嗯，
叫《宝塔茶诗》。
嗯，
这首诗就是完全就把这个茶在唐代的时候，就什么样的茶怎么喝，
嗯，
喝完之后的感受给讲出来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 点？
好啊，说到这首诗的作者，元稹，
嗯，
元稹，如果提元稹大家不太熟的话，那他其中做过曾经的有一句就是曾经沧海
难
为
水，
除去巫山
不是云，
没错，就是他悼念亡妻，就是他做了一首这么宝塔茶诗，
嗯，
宝塔茶诗呢就是非常的新奇，它是上面一个字，然后陆续下来，就像一个塔一样，
哦，
就是
这个形式。
所以说他开篇第一就说茶，
嗯，
然后香叶嫩芽，
嗯，
就告诉你什么是茶，哦，是有芽有叶的，
嗯，
然后什么人来喝呢，牧师客爱生家，
嗯，
就是文人，
嗯，
一些诗院里面的高僧大德这样，
嗯嗯，
然后怎么来喝这个茶，他是这里面又说了，说
嗯，
捻雕白玉罗织红纱，捻雕白玉就是像一个小磨盘一样，把这个茶放在里面去磨，磨完之后还不行啊，要用比较细的这种罗网去筛它，那筛完之后怎么样，就是调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就茶调子，您是广东人还记得吧，那种茶调子，啊，一个长长的把手，然后来，哎，一煮，煮完之后然后大家来喝，
嗯，
什么时间喝，
嗯，
夜后邀陪明月，
嗯，
晨前独对朝霞，
哇，
晚上也可以喝，哎，早上也可以喝，
好有意境啊，
对啊，
嗯，
喝完之后呢最后又感慨了一下，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最后岂堪夸，
哇，真的古人真的意境非常高，
是的，这个就是元稹写的这样的一首诗，
很高境界。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这个茶呢，
嗯，
是把茶粉
嗯，
放在里面喝，
嗯，
那至于说宋代怎么喝茶，
嗯，
怎么点茶，
嗯，
那可能我们休息一下，
对，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广告，马上就回来继续。
好的，好的，
谢谢。